大家一定听说，在几个礼拜前的话，四川的雅安又发生了大地震。所以今天允许我再讲一个地震中的故事。因为地震是发生在清晨，有一个妈妈和她的孩子睡在不同的房间，然后地震中的时候，整个房子就倒塌了，因为这次地震很多的房子都倒塌了呀。然后等到那个房子就陷塌下去，当妈妈被救出来以后，孩子找不到了，所以当时救援的人都说放弃了，因为那个地震是一波又一波的，下面那一波又要来了。但是那个妈妈就说坚持说我要回到那个倒塌的地方，然后她就开始用她自己的手，因为没有人帮忙，她就开始用她自己的手发疯一样就开始挖啊。然后旁边人都跟那个妈妈说没有用的啊，你这样没有用的啊。但是这个妈妈就是她没有办法放弃啊，所以旁边的那些人就是看不下去，所以大家就还是帮她一起挖啊。结果挖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奇迹发生了。挖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就听到下面有很微弱的一个哭声啊，然后赶快把那些救援的人再找回来，然后最后孩子得救了啊，真是一个神迹，孩子得救了。我没有去考证过这些故事哈，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故事是否完全真实，我想这并不重要啊。关注这些地震，我是有特别关注这些地震，不仅是因为这些地震是发生在我的家乡，我是四川人啊，我知道这边也有一些是四川人。其实灾难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其实非常的渺小和脆弱，但是它也让我们看到我有爱可以超越生死，可以带来奇迹。真的，爱可以超越生死，可以带来奇迹。这两位母亲都很伟大，因为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宁愿舍弃自己。在去年的母亲节，我也讲到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也是一个非常舍己的人，但是我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哈，我就看到下面有个女孩子站起来就走了出来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有机会陈当中他也跟我分享到，他说师母那一天我真的没有办法听下去，他说因为你所讲的让我非常的难过。在他两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遗弃了他，他再也没有看见过他，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。我不知道后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伤痛的故事啊，但是我想讲的，我今天所想要讲的是，其实人生真的有很多的缺失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已经离开了神，变得残缺的不全，真的很多的缺失。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，你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的某一刻，你多少都会曾经有体验过一个被遗弃的感受啊，或者是你的亲人过世，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的分离，或者你觉得你最信任的人可能欺骗了你，或者你觉得你的父母不在乎你，你的上司甚至是你教会的牧师，你觉得他根本就 不了解也不关心你啊，对你不公平呀。所以在那一刻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这个西安的女子她所发出来的心里面的一个呐喊，她说耶和华你离弃了我吗？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这是我们在某一刻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感受啊，但这是神跟他的一个对话，神启示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。在圣经当中，神反复提到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世上的人哈，就是在伤害以后就会得一种病叫做爱无力啊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再继续，我也没有办法再爱。我们对人会失望，我们不愿意再付出。但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却有一个免疫力，因为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永远都有盼望。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真的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有限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到七节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嘛啊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因彼此相爱，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爱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爱只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所能给的不外乎是我们有的，而我们所有的一切不外乎都是从领受而来的。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，我们可以站在这里，我们每个人都领受生命的气息从神而来，阳光、空气、雨露，这些生命当中最基本的东西，神都是白白给我们的。我们每个人可以站在这里，也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养育我们，从我们还是一个无助的孩子、一个婴孩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喂养我们，每一天为我们换洗，就是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，一直喂养我们到现在。所以我们所有能给的，我们所有我们能爱的，不外乎都是领受而来的，都是从神领受而来的。其实我们人的爱真的非常的有限呀。我记得有一年 Christmas， 看到有一个新闻哈，他说那个新闻的 title 叫做 Christmas Miracle， 那是我是相信 miracle 的，所以我就会跑去看一看哈。其实是蛮好，有一点好笑，讲起来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是拿着一个那个篮子，提着她那个婴孩出门，她在出门的时候，她就把她那个篮子，她在放东西之前，她就先把她的那个篮子放在那个车子，她的汽车的那个顶上面啊，结果放完她就忘记了，她就进去就开着这个车，就从她家的那个小路开出去了，就还公然从那个小路开到那个大路上面啊。然后在那个大路上面的时候，有个卡车司机在开在后面，一看到吓坏了，赶快把他给拦了下来，说你的 baby 在你的车子顶上面，而且公然没有落下来，所以当时就是说那个是个真实的事情啊，所以那一年的新闻就报道说这是个 Christmas miracle 啊。但是我其实后来想一想啊，你转眼想，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摔下来啊，那真的是这个妈妈她的一生将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啊，他怎么无法面对这样一个束缚。三天前祷告会那一天，因为当时我们这次祷告会我们是要在那个灵粮特会的现场去祷告，然后我跟牧师又约了那个旅馆的那个经理，所以我们就很着急的要赶到那边早一点，想要早一点去，所以我们就开在那个 highway 上面，牧师是开在，知道牧师开车是很快的，大家都知道他开在那个 highway 最快的那条内影上面啊，然后开在那个417上面，然后我听到突然听到后面蹦的一声啊，我说牧师，我们爆胎了，车子爆胎了，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有个车子爆胎过。牧师说不会吧，啊，他话还没有落，我们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啊。然后后来就是他也，牧师也是真的很感谢神，他就很快就 pull out 在就是最 highway 的最左边的地方啊，我们停在那里，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在我的车上。就是当时心里没有惊慌，我觉得孩子也没有惊慌，因为父母都在，爸爸妈妈都在，他们没有惊慌，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神啊。但是我过后一想，我说若不是神的保守，若不是神的保守，在人生的很多的事情上面，若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可以给我们孩子最好的吗？我们真的可以无时无刻的保护他们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确保他们是安全的吗？真的是感谢神，真的我们可以在这里，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，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真的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圣经上的爱跟我们人以为的爱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神说他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了。我们人的爱真的是非常的有限，大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我的女儿 Annie 啊。其实我的女儿 Annie 的中文名字叫做恩约啊，所以她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她取这个名字，我们就觉得是一个约定啊，因为她一直是我向神求来的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就是我刚刚，因为我刚刚是刚刚跟牧师结婚，我们稀里糊涂的我们就有了小孩。然后当我知道我自己有小孩的那一天的时候，就是可能怀疑自己有，好像是怀孕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我说我要一个女儿啊，我说神，我想要，我希望是一个女儿啊。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，我一生会好好带她，然后我希望我所走过的弯路她不会走，我所受过的，她就说我会尽我的能力，尽我力所能及的去爱她。所以我一直以为她都很知道，因为她从小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，你看，而且我相信我们爱她也不是因为她乖我们就爱她，或者是她不乖我们就不爱她，他从小都非常的听话，非常的乖。然后不久的之前的一个晚上哈，就小孩都睡觉了，然后我晚上才想起来，这一季度的游泳课报名的时间快过了，我都还没有给他们报名啊，我就想，我就上网赶快去给他们，跟他弟弟报游泳课。然后报名的时候发现只有剩下最后一个位置，然后当时就想了一下，就说怕那个位置没有了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就把他报了先好了，我就把他报名了、嗯、报名的第二天的话，我还很小心的跟他说，我说妈妈希望你再学游泳，去上游泳课好不好、嗯、没想到他就当场，他就勃然大怒，他说我不要学，我已经会了，我不要上什么游泳课、嗯、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，你没跟我说你就去报了、嗯、当时我也很生气哈，我说我妈妈也是为你好啊、嗯，你已经，我就说你妈妈也是为你好，你已经，你以为你已经会了吗？其实你还有很多都不会的啊，把你扔到河里面弄不好你还淹死了啊。然后我们两个就那样杠上了啊，杠上以后呢，最后的他就是坚决不要去上啊，他不坚决不要上，他不仅不去上，然后他最后就给了我一大堆的控诉啊，他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他说你从来都没有时间陪我。别人的妈妈，你看贝利的妈妈多好啊！他说你去年答应了我说常常要陪我去游泳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游泳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做到啊。然后其实那一天哈，那天我真的很难过啊。上不上游泳课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，就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自己的爱其实真的很苍白，也很有限。真的很有限啊，连我的女儿都领受不到。但后来就是我们有一次很长的谈话，然后后来我们很快就和解了。但是在那次谈话当中，我就告诉她说 Annie 啊，我说你要明白，妈妈只是一个人，妈妈其实很有限啊，但是永远都不要怀疑妈妈不爱你。是我们人的爱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呀，人的爱可能跟神的爱真的很不一样啊。神的爱，神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愿意为我们舍己啊。神的爱，人的爱可能是常常都有很多的条件，人的爱可能是你好我就爱你，你乖啊，你满足我的要求，你符合我的条件，我觉得你可爱啊。如果你不符合我的条件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再爱你了。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，神的爱完全是一个恩典，神的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定义要爱我们。圣经上说，爱可以遮掩很多的过错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，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想很多人都会背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个不计算人的恶，英文哈，也很谢谢那天 带我们查经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这个英文讲到 have no record of wrong， 这样，就那一刻很打动我，真的是没有 no record of wrong 啊，就是我们不计较别人所做的，不计较人得罪我的地方，不计算人的恶 ，keeps no record of wrong， 这样。恩典和接纳，其实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。恩典和接纳并不等于放纵，其实恰恰相反，你是在给他一个 ground， 一个基石，让他可以从那个地方可以站起来，可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。 Annie 他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就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很喜欢小孩子，他对教会的每一个小孩都非常的好啊。但是可能很除了他的弟弟啊。其实他也对他弟弟很好，他非常爱他的弟弟。嗯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，我生 Joseph 的时候他大概四岁，所以他常常在那边，每次我给 Joseph 换尿布的时候，他就等在那边要等着那个，他的 job 就是把那个尿布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，他很想帮忙啊、嗯。但是呢，从 Joseph 出生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他就在跟 Joseph compete， 竞争这个妈妈爸爸的爱啊、嗯。只要我们稍微。对 Joseph 怎么样，他就会觉得不公平 ，not fair、嗯。因为小时候，我们Annie 大概很小的时候那一段有三年，我们都是在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，嗯，我跟牧师两个人带他，所以当时我们是很严厉的啊、嗯，也是第一次做父母，所以也是缺乏经验啊、嗯，再加上爸爸就是长那个我们自己的父母啊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不在旁边的。所以我们对 Annie 是很严厉的。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啊，没有糖果，没有任何的 pop 那个 soft drink。Annie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糖，不知道什么叫甜的，因为对牙齿不好啊，所以是真的很过分。那个时候我们，然后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棍子啊，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姐妹送我们的。他们的孩子长大了，然后那个姐妹说：“你看，嗯。”这个是棍子，叫做管教棍，我们就传给你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让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、嗯、而且我们的手哈，我们的手是用来抱孩子的，所以他说不要用手打、嗯、用棍子打。我们家有个这么粗的棍子放在那里、嗯、所以 Annie 是做错事情我们是要打他的、嗯、呀，那个时候是这样、嗯、然后等到我们回来 Ottawa， 后来我们有弟弟哈，我们在Joseph 在美国生，他大概八九个月，就是一岁，我们就大概就回来这边了。回来这边的话以后，我们跟我公公婆婆同住，嗯，然后跟我父母也在旁边，嗯，我爸爸，但是我妈妈已经过世了，嗯，然后所以，然后再加上 Joseph 的个性，他天生的个性就是很柔顺的，嗯，他的个性就是说，当他做错事的时候，嗯 ，Annie 很倔强，他非常的倔强，就是他如果他做错事的话，哈，他就是没有办法认错，他不要认错，所以他就是你打他再狠，他有时候都不愿意认错，他就咬着啊。但 Joseph 的个性不是这样，他非常的察言观色啊，还没有那个你错了，还没有你刚刚说 Joseph 你是不是错了？哦，我错了，然后已经开始痛哭流涕啊，然后你根本连打他的那个机会都找不到啊。再加上因为姐姐就很听话嘛，所以姐姐在家里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所以她几乎就是没有，真的我们真的是在绞尽脑子找一个要惩罚她的机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姐姐说弟弟已经快七岁了，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在打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跟她说你七岁以后我们是不会打他们，就不会用体罚这种方式、嗯、弟弟已经快七岁了，怎么都还没有挨打。所以有时候当她觉得弟弟不乖的时候，很难想象他觉得弟弟不乖的时候他就要替天行道了，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踢他一脚，然后或者是呀、yeah, 偷偷的就是狠狠的踢他一脚，然后弟弟就大哭、那个时候然后爷爷奶奶就出现了、说啊，怎么你又欺负你的弟弟了。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家常常上演的一个 pattern、然后我每一次这样的时候哈，我常常在想，我每次这个时候，当然有时候真的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 Annie 真的是过了、因为你只是一个孩子，可是你把自己当成上帝一样、动不动来评判你弟弟的是非过错、然后我有时候就把 Annie 叫到旁边， 我发现每一次，因为我们家是这样，就说如果你们做错的话，我们孩子做错，孩子吵架的话，之后你们一定要彼此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爱你啊。这个对 Joseph 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每一次不管是姐姐打他，还是他做错什么，他都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爱你啊。可是姐姐的话，她真的很难，她没有办法，她每次很，她真的没有办法啊。然后后来我把她带到旁边，我发现每一次我都要告诉她，我肯定她，我说 Annie， 爸爸妈妈真的，妈妈真的很爱你，妈妈爱你跟爱 Joseph 是一模一样多的啊，从来都没有丝毫的少一点啊。而且我说，我相信，我真的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姐。你非常的爱你的弟弟，到有一天爸爸妈妈离开这世上回天家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弟弟，你会好好的跟你弟弟相爱。我觉得每一次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，他马上就会软下来，他就会说，他就会马上就跑去抱弟弟说，弟弟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爱你。所以恩典真的是可以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啊，我觉得那是唯一的一条路。这些年在服事当中啊，以前我也觉得，我觉得牧师有时候真的好像就像没原则一样，好像什么都是和稀泥一样，都是笑眯眯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，我在很多年以后，我就开始明白啊。我也一直很谢谢，我很谢谢牧师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接纳的。我觉得在婚姻里面，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非常着急的，我着急起来的时候我就会panic， 然后但是他非常的接纳，他非常的接纳我。我觉得接纳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。圣经上最大的，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诫命哈，就是爱神爱人。让我们是圣经上说一说，让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，然后要爱人如己。爱神，什么叫做爱神？神说遵循他的道就是爱他的。他说我们当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不能爱那可以看到的人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说你爱那不能见到的神。爱神就是爱人，就是爱神。说我们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。爱可爱的人，这世上的人，外面的教会的外面的人都可以做到啊。别人对我好，我也去爱啊。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也都是中国人最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天经地义。可是圣经上是要我们爱不可爱的人，甚至爱你的仇敌。其实很多你觉得不可爱的人，往往是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们过往当中可能有一些伤害，他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爱。其实主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医治受伤的人，扶救卑微的人，被人看不起的底层的，神要重建他们，让神的这个荣耀可以彰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爱是永不止息。你看这个英文，他说 "Love never fail"、啊。你们会觉得自己 fail 吗？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某一刻是一个失败的妈妈吗？我有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妈妈，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孩子，因为我愧对我自己的父母，我不够孝顺。圣经上说 Love never fail、在爱里面没有失败，在爱里面没有失败。每一次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我现在这种念头都很少了呀。现在我很少去想这个成功失败这一说啊。但是我以前，我常常我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自己说，真的需要回到神的爱里面，回到那个起初的爱里面。其实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呀，牧会是一样的啊。 真的，其实牧会可能是给我带来最挫败感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常常觉得自己是被迫的。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方面，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一个 privilege， 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爱，可以将它传出去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我们快要开始教会，就在开始教会之前吧，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姐妹家当中祷告，祷告的时候，当时牧师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心目当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？”我当时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回答。我记得我自己的回答，我自己的回答说：“我说教会是一个带来医治和改变的地方。”教会是寻求医治的地方，不应当是带来伤害的地方。因为其实真的在教会当中服侍久了，发现真的很多人受伤，有时候自己也受伤。然后当时我就说，我心目当中的教会，我寻求的教会啊，就是一个可以让我在软弱的时候去到那里，我就可以重新得力；我受伤的时候进入到当中，我就被神医治的地方啊。所以在过去3年4年当中啊，我突然间发现我突然发现，其实这虽然是我的想法，我的心啊，可是当每一次有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受伤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像我走不下去了，我觉得好难过啊。每次当有人告诉我说：“师母，你真的让我很受伤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”其实是真的，因为我真的有时候不是自己故意的，但是真的，可能真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别人就受伤了啊，可能是真的是自己的敏感度不够啊，自己是有限的，承认自己的有限，再一次回到那个最初的爱当中。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在我的孩子面前承认我自己的有限，然后再一次回到我最初对他那个信心跟盼望跟爱当中。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最初的爱里面，你的人生就没有失败，因为在爱里面其实没有失败，而且只有处于爱的你才可能坚持，因为人的处于人的爱的话，你很容易就 run out burn out， 你很容易就觉得你不可以了，没有办法走下去。但是处于神的，因为那个源头是永源源不尽的，神他是永不止息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。出于神的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坚持下去；出于神的，神会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就可以喜乐的，可以走在神的那个蒙福的道路上面。即使中间或许会有一些插曲，会有高有低，有高山有低谷，出于神的，他一定会将我们带到他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。我最后还要讲一点，其实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。我觉得其实爱不过就是一些小的事情而已，神要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很多很小的事情上面忠心的持守。就像一个妈妈在养小孩，她每天所要做的可能不外乎都是一些很小的 neighbor 工作，每天都要做饭，要打扫屋子，要给小孩换尿布，要送他们去上不同的 program， 要赚钱养他们，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循环 repeat， 不停的反复，在小事上忠心持守。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我们要做的。神说如果我们所做的在人的面前得了人的称赞，我们就已经得了称赞，可是恰恰是在这样的小事上面，我们所做的可能是人看不到的，可能是人看不起的，可是这是神所最喜悦 最 honor 的。去年我跟牧师下去 Orlando 的时候，在路上飞机上也很巧，我们的飞机被取消了，所以当时还被 cancel 两次还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当时就觉得时间什么都 frustrated、啊、就很奇妙。我们最后一次 上飞机的时候，我们旁边坐了一对服侍神40年的一对老夫妇，他们从欧洲到那都开会，刚好就坐在我们旁边啊。后来我们讲到发现他们是一个、在欧洲一间很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师母啊。当时我就问这个师母，我说你服侍一生、你服侍神一生，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？他当时就跟我说，永远都不要轻看每一个小时、不要轻看每一个小时，在每个小时上中心、因为在小时上面我们要学习怎么去爱。我很谢谢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很多的姐妹、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在私下，在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们默默做一些他们看来是很小的事情、可是神真的是悦纳，何等的悦纳。我也在这样他们所做的这些小的事情上面，我在学习，学习如何去爱神，如何去爱人。好了，母亲节其实很难不讲到 Mother Teresa。 我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几句 Mother Teresa 所讲的话， 我非常喜欢。他讲到要在小事上忠心，因为这是你的力量所在，这是你 gain 你的力量或者你的 power， 你的 strength 都是从小事上来的。还有一句话他讲到，他说我已经找到秘诀，若你爱直至受伤，就不再有伤害，只会有更多的爱。爱直至受伤，忘记自己所要受的伤害，其实真的不算什么的。每一次思考耶稣，你就会想到我们所受的真的是自战自清的。其实我们所大部分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恩典，神的爱。比起神所为我们所做的，真的是自战自清的，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简直是不足为提的。还有一点，他说 Mother Teresa 常常说，你总是可以给别人一点什么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至少你可以给一个微笑。我愿意进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姐妹，当我们有新的朋友来的时候，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微笑。所以让我们总是以微笑相遇，因为微笑是爱的开始。说爱是从家开始，他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，乃是带着多少的爱去做。我们有时候会失去平安，失去和平，乃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是彼此相属。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家一样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家中都非常的宝贵，与我们彼此相属。谢谢大家，母亲节快乐。